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李文。海马星球是创立于2018年春季的一档播客，致力于发掘女性力量，构建母系社会。本星球每月中和每月末会发出两封订阅邮件，普及和探讨女权话题。这是一档纯用爱发电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建成一个系统的女权知识库。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助，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 感谢每一位与海马同行的姐妹，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女性的未来。姐妹们好，今天这期节目有一点特殊，它是用我们海马东京大会的题目作为引子，未来我会做一系列的播客来跟进这个主题。海马东京大会的主题最早呢，它的名字应该是想象母权社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把它改成了想象我们的社会。而今天的节目用想象母权社会来作为一个引子，开启未来的一系列的播客，就是我会断断续续的邀请不同的姐妹来想象一下我们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象，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构建我们自己想要的社会，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它会不断的在海马未来的年月里面伴随大家。如果你有什么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就是如果由你来构建一个社会，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欢迎你给海马投稿，越具体越好。今天的节目是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我把它最后剪辑在了一起，所以中间会有一些语音上的变化，希望大家谅解。那海马东京大会呢，只剩下3周的时间了，非常的期待跟大家在东京见面。不能够来到东京的姐妹们，我们会把海马大会上的录音制作成一些后期播客，让大家能够有现场的参与感。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节目内容。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今天我们的节目重新又迎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就是一位曾经很活跃但是后来被各种的禁言的女权博主，她的网名叫午后的水妖。之前水妖姐跟我们录了一期很好的节目，叫做为什么基因的香火只能由女性来传承。经过了好几年之后，就是跟水妖姐又再次在节目里面见面，是因为在这几年里面我也有了一些认识上的发展，就是我从一个自由女权进入了一个激进女权的光谱。然后当然要论这个行为实践上，那水妖姐的这个实践是远远比我要激进的多，但是呢在思想上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相遇了吧，就是最终在某一个点上相遇了。所以我们今天我就想跟他来讲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也就是我们相遇的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母权社会，也所谓纯女社会，但是是一个母权社会的这个路径。那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水妖姐吧。水妖姐你好。
Hello 大家好，李文姐好。
我们互相，
我们相互称姐，对，都是小姐姐，
对，都是小姐姐。
我也管我妈妈叫小姐姐
啊，是吧？我的猫也是我的小姐姐。对，我想请水妖姐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想象一个纯女世界的？为什么你当时会开始去设想这个东西？
跟很多人一样，其实在过去的这种社会设置里面，我也曾经有过，哎，比如说，哎，因为爱情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等等等等，有过这样的阶段啊。但是到后来的话，我会发现 像婚姻制度啊这样一种终身制，在人类身上真的有点不适用。因为人类具有易错性，还撒谎成性，死不悔改，基本上都是罪人。那你说要一个终身合同，这件事情风险高到离谱，偏偏还不受合同法保护，那你看这个事情就做不下去，对不对？然后我发现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面对的问题，其实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男性的问题，男性带来的问题，而不是女性自己原发的问题。
比如说呢？比如说
那个像所谓的私生子问题，那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就是用了大量的精力去解决一些根本没有意义的问题，一些伪问题。
对，
这就让女性一生当中啊，会把自己最黄金的时代放在没有方向的摸索和毫无意义的消耗上，就包括挑一个好男人啊，这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价值。比如赢得某个男人的爱，这算啥？
对。对，咱们来讲一讲这些伪问题吧。
嗯，
就是说你现在讲的都是结论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肯定是有一个思考的。就比如说为什么私生子它是一个伪问题，你当时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当时在想，有了父亲才会有私生子，没有父亲就不会有私生子。
嗯，
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孩子本身就是女人生的，就是女人生的，就
绝对不会有伪妈，是吧？
公不会生子，所有的孩子都是私生子，都是你个人生的。也比如说那个结婚证不会生孩子，社会不会生孩子，家庭不会生孩子，男人不会生孩子，躲在这些集体概念后面的，其实是男人想要从女性的生育当中去获利。也就是说，根本的问题其实在于男性不会生育，却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就很荒谬。
对，我昨天我还在跟就是家里人在讲到这个事情。家里人他的一个朋友，他在大学时期跟一个后来做了汉堡市大法官的女性谈恋爱，然后他跟这个女性谈恋爱，他就说他有点像一种兄妹之情。他说所以到后来虽然他们感情很好，但是这个女性决定她要生孩子，而这个男性并不想要孩子，于是这个女性就去找了别的男人，就跟他分手了。那我心想，如果是在母权社会里面，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如果说愿意跟一个人，不管他是男是女，愿意跟他组建一个家庭，你并不一定非要说我要跟你生一个孩子，然后这孩子必须是你的，我才能跟你组建一个家庭，这是一种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女性她自己，她有孩子，她也可以去跟姐妹们一起去构建家庭，她完全不需要去用自己的子宫来为另一个男性去证明说这孩子是你的，所以你得跟我一起养，不然我就养不活他，我就很惨。就是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摩梭族的母系社会，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养那个孩子，那个女孩子孩子，然后女孩子她自己出去，她想找谁去约会什么的，那是她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人会去评判她。我在想，就是你自己当初最后得出的这个，就是说你一步一步思想发展嘛，你那个时候你认为说 OK， 很多这种问题其实是男性带来的，那你当时还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很多丑孩子，看到有些孩子那长得那么丑，有很多先天的疾病，就从他的出生设置啊，基因状况就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的。这个经常被会冠以那个射达之类的，但是我想说这不是射达，这是生物达尔文。因为男性从本质上面来讲，就是雄性啊，它是自然界用来筛选用的，就它好像就是要提供一个差异很大的样本，然后供雌性去挑选，然后呢雌性根据自己的需求，它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它要留，什么样的种他不要。然而呢，你刚才讲到的也包括我说的丑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女性被剥夺了择精权之后所表现出来的 社会状况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他把女性的择经权包括所有的一他挂字的那些问题全部都捆绑到两性关系婚姻当中去，就是说你会发现之所以有些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谈不断的去探索，其实就是因为他把水给搅浑了。那本来你要生孩子，作为一个母亲你要生孩子，那么你很自然第一你要衡量自己的状况，母亲肯定会考虑，比如说自然界条件恶劣的时候母亲会选择我不生孩子，哪怕生下孩子的时候母亲会对孩子就会很残忍，就直接把它吃掉的都有，那也没有人去怪这些野兽，但是唯独人类就母亲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就是从选择精子开始她不能够就选择身边优质的精子进行生育，而只能够去选择那个被按头结婚的那个。那么等于说他把共同生活和择经两件事情就混在一起了。
对对，因为男权社会他要绑定男人，每一个男人都要有他繁衍的所谓权利，但其实自然界里面是没有这种权利的。自然界里面只有一本书叫《雌性的选择》，就是一个德国的生物学家，女性生物学家写的，他就写到说到自然界只有 5% 或者到 10% 的这种雄性他才有繁衍后代的这个机会，不是权利是机会，因为你要优先选最优质的这个精子来繁衍后代，这是自然界的规律，等于说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就非常违反天道的。
因为男性本身他的样本的差异很大，因为他的 Y 的染色体嘛，他不能够很好的补充基因当中的一些残缺，所以他表现出的各种各样的差异那么大，就是用来供选择的。
对，是的，
他就是让你来选择。那么你看有的人会质疑说，那女性凭什么来选，你知道哪个好哪个坏，那首先第一个厌女的那肯定不选呐、
对，暴力的过于暴力的也不能选。对，
是不是你不管你有多好，那你厌女你表现出对女性的厌恶的，那这一类就首先被淘汰掉。
对对，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比如说暴力的先天疾病的，那女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筛选，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的种群的优化都是很有好处的。
我觉得就是说优化这个词可能大家听的还是会有一点觉得有点什么纳粹啊什么这种东西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们女权主义者在说优化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更优然后他就有资格活下来，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从女性的福利角度还有整个人社群的福利角度去出发来考虑一下。你比如说像很多女性，他们为了强行给那些精子很糟糕的男性去繁衍，然后他们极大的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去打几百针这种什么保胎针啊什么之类的，做取卵然后去人工受精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基于损害女性身体的基础上去做的这种勉强的繁衍，我们认为这个是对女性的伤害。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要评判那些可怜的孩子，而是我们要去为女性的福祉去着想。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为暴力的男性去繁衍后代，那么你当你在暴力的这种父权家庭里面去养孩子，那对女性自己和对孩子来说它都是一种特别残忍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是从一个暴力的父权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清楚，就是小时候我有多少次我真的是不想活了，我就特别的痛苦，我羡慕天上的鸟，羡慕一棵树，羡慕一棵草，我都不愿意做人，就那种感觉。
我给这样的痛苦伤害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复原性伤害。
对对对对，复原性伤害这个词特别特别的需要普及。
纯女的世界就没有复原性伤害啊。
对，纯女说就没有复原性伤害，然后你说可以说优生优育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优指的不是说什么高人一等的优，而是说一种幸福的健康的一种环境下，以女性为主体养出幸福健康的孩子，
就是以女性为主体让女性的利益能够最大化，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权衡利弊。但是一旦有男性介入的话，那么女性的主体她就会模糊掉。
对，
当我们平常会说什么家庭里面两个人合一，什么爱的结晶一大堆的时候，其实不是二合为一，而是女性消融在男性的世界里，
对，
她的主体性就消失了。主体性消失以后，她就没有办法来完成以自己为中心的 权衡利弊。
对对，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舞蹈，前一阵子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女性身上抹的是红颜料，然后男性身上抹的是蓝颜料，然后他们两个纠缠舞蹈，然后扭打，然后最后两个人都变成了男性身上的蓝颜色，这就是非常形象非常震撼的展现了实际上的这种父权社会里面所谓的爱情家庭这种东西的这个实质。
因为如果没有女纯女世界的话，女性就是会被吞噬掉，她是被一个一个的吞到一个一个的男人那里，等于说是原子化的，然后女性之间没有办法联盟，横向无法联盟，纵向之间母亲还有姥姥无法向晚辈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阅历，
对，
横向跟纵向都切掉了，女性是以一个孤女的形式然后融入到家庭里，就好像一颗糖溶解在一杯水里，
我觉得而且是一杯特别脏的水。
对。
然后当然就是这里面我们又会讲到说 OK， 那么我们去想象一种纯女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对吧？这种困难就是被现实和文化历史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抽象的东西所设置的。比如说我们在脑子里面我们去设想纯女世界的时候，我们现在会有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禁锢，
就最典型的就是没有一个女神能够单身走出汉代，然后没有一个女主角哎能够单身走出一部电视连续剧。
对。
无论怎么样他都会把女性当作资源分配给某个男性，然后歌颂这样的一种分配，然后来宣扬他在这样的分配当中女性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对，比如说像在中国我们的女神女娲，对吧？
女娲根本就没有结婚呢。
对，女娲她其实最早的这个传说，她首先一个她是孤雌生女，自己捏了很多小泥人造就了人类，然后后来她就说下海去砍掉那个巨型的大龟的那个腿来撑那个塌下来的天，等等等等，非常勇猛无所不能的一个女神。然后后来是怎么被男权的书写者写成了配给了
伏羲，好像是
伏羲，对，配了一个丈夫，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又变成一个次要的角色了。
这种游戏到现在还在玩啊。
对，
哪怕在现在的一些翻译里面都还在玩啊，他们把女性的形象变成男性的形象，
啊，
女官男戴，然后男锅女杯。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前阵子就一直在吐槽的哈那个事情，就是说他们老是把女王翻译成王后。
对，皇后大道，皇后乐队。
对，但人家其实是女王。
女王。
对，
还有呢，《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个黑桃王后应该是女王。
对，
从她的权力掌控来讲，她明明是女王。
对，就是说男性他强行的把自己塞进了自远古以来我们远古母权时代的这种权力的巅峰。
对，他来把握权力，然后女性要依附于男性，通过性缘关系依附于男性，他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模板，一个模型。然后呢，当人们看到这个模型，而且没有看到这个模型以外的其他可能，那么当女性展开想象的时候，她想象出自己的未来，肯定也是跟某个男性绑定在一起。她的想象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模板。那么怎么样不让女性离开这个模板呢？他们就断绝了女性的通向社会的道路。
对，就比如说禁止你去工作，或者在工作中排斥你。
我的一个师母曾经跟我说，圣经里面上帝把那个世界把那个社会给了男人，把家庭给了女人。
把奴隶的地位给了女人。
我当时的心里面就万马奔腾。为什么万马奔腾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劳动分成两大部分，有偿的和无偿的。家庭内部的劳动是无偿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把家庭里的劳动越来越多的把它转换成社会上有偿劳动，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行业。
对，
我小时候我外婆很厉害，一个人她所做的那些工作其实现在是要有很多不同的公司来承担的，那她在家里面做她一分钱都拿不到，其实就是家庭奴隶嘛。
对，是的。然后他们设置即便是在社会上设置工作， 只要是女性多的工作，比如说护理行业啊什么这种东西，她的薪水就一定会降得很低。
当薪水提高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女性赶出去。
对对对对，
最典型的就是程序员，一开始的时候是女性在做，当收入慢慢变高以后，他们就会宣称这项工作不适合女性。
对
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也是，也很多工作也是这个样子。那居里夫人她当时发表论文的时候，她都不能排第一作者。
对，是的。
为什么要想象纯女世界？就很简单，就是说只要有一个男人进来，他就会开始通过各种的方法来掠夺女性。
对，
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生活了。
对对，是的。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因为咱们女权主义者之中是有一个光谱的，这个光谱之中，我们这种坚定的认为纯女世界才能够保证女性利益的这一个光谱的落座，和光谱的另一端，就是那些依然希望团结男性的那些女性女权主义者，是就是我们自由派的女权主义者们，他们会认为说，我们为什么不去联合男性之中的那些比较友好的男性来跟我们一起打造平等世界呢？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那你问问细胞看，为什么不去团结癌细胞呢？你要跟癌细胞和平共处。
到这儿就没法聊了。
因为是这样的，作为人我们都能够团结，但是在父权世界里，一个男性在这个系统当中，他是不断的受到教育，不断的教唆他，你怎样从女性当中获得你的特权，在女性身上去实践你的特权。那么很简单啊，你看为什么那些男性拿惯性权拿得如此心安理得，为什么那些明明家族都有疾病的那些男性要求把自己有病的基因流传下去，他的这种诉求会如此厚颜无耻却堂而皇之？就是你出让权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说他会把特权当作他的人权。就男和人两个词语在父权世界里是不能兼容的，男意味着统治女性。
对，
只有通过统治女性你才能够成为男人。所以比如说骂娘、虐女、包括家庭暴力等等，他都是在宣示我已经控制了女性，我可以成为一个男人，我对女性不好，我剥削女性，这是他的投名状，这是他成为一个男的基础。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男是这样一个男。
对，
因为父权社会他就是通过杀母他才能够立父，他不把母权剥削掉，他的权利从哪里来？
对，所以我想问的是，这群女权朋友们，就是比较自由派的这群女权朋友们，我想提出的问题就是，你能否说服就是绝大多数的男性去让孩子跟母姓？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是因为随母姓，我从你肚子里面十月怀胎，你冒着生命和健康危险生下来的孩子，他跟你的依恋关系和天生纽带本身就是更强的这么一个关系，为什么要去随父姓？你能否说服这些男性用礼貌的方法去说服他们，让他们随母姓，也就是回归你自己的女性权利，归还你的女性权利？就是有很多这种指标在这儿。还有一个，你能否说服这些男性去积极的和我们一样积极的去反对男性暴力？我认为有很多指标你都是不可能通过说服男性来达到的。这是我个人的对这些团结男性与否的选择题的一个答案。
自己写的文章还要靠说服别人
对
才能够署上自己的名字，你不觉得这本身就很荒谬吗？
就是我觉得会
这多么荒谬的任务啊，
特别羞辱，对不对？就是荒谬和羞辱，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让出自己的权利还要经过他的许可？这个是我无法理解的。就是所以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迄今为止，对我们来说，想象这个纯女世界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很多的对纯女世界的想象作品。我看到过一些这一类的作品，我可能可以推荐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反正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讲一讲。
我确实我看到的不多，然后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那个作者在写那个大碗国。
嗯，
但是它也只是一些那个片段。
嗯，其实这个东西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其实就有西方的这个作者已经有在做了，而且不光是西方，当时好像是在100多年前在孟加拉有一位女作者，她写过这种就是女性女王统治的世界的纯女世界的幻想作科幻作品。然后还有有一本书叫《她的国》，这本书我在海马的这个订阅邮件里面也推荐过，这也是100多年前的一个女性作家写的。她就是那个女字旁的她嘛，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象了，但是这些想象它在历史上是一再被中断的，一再被掩盖，一再被忽略，就是整个父权体系它就不允许你去知道这个东西，
说明它很厉害。
对，它就是很厉害，它会让女人体验到什么叫
掌权的乐趣。
对，就是这样。
其实父权真正不让女人碰的就是权力，不是那个 right， 而是那个 power， 因为所有的男性的power 都是通过剥削女性，或者是通过文化让女性自动让出他们的 right 才能够实现的，不然的话这个权这个力量的力就 power 不会凭空而来的。
对，
嗯，其实纯女世界我是觉得没有那么玄乎，就可以在小规模里面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实践，把权力可以交给女性，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她就可以做到。就做这种社会实践的话还是会很有趣，甚至在家庭里面你会发现家里面如果没有男人的话，第一卫生容易搞了
是的，
然后糟心的乌七八糟的事情就少多了，就很清静。
是的，当然这就是我们想讲的后半部分的纯女世界如何抵达。不过我现在还想回来讲一下，我们到底讲的是纯女还是母权呢？我觉得到达纯女世界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但是我们到达纯女世界是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实现小规模的母权环境来抵达的。首先一个比如说建立一种母权的家庭，就是纯女家庭，或者说纯女的社区，当这样的社区和家庭越来越多的时候，他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去形成一个纯女的世界。那我们讲复兴母权，其实每个人他对此的这个想象也是不一样的。我就想听听雪瑶姐对母权家庭，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不一定是家庭啊，也可能是社区，你是怎么去想象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杜绝对男性的崇拜，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文化一直在不断的进行这种灌输啊，就不由自主的，就同样的一个男性跟那个女性啊，男性得到的表扬会更多。
嗯，
就是说一件事情两个人做的一样好，他们会认为女性的做的好是理所当然的。
对，
那我觉得首先在抵达纯女或者母权之前，其实对女性我觉得应该友善一点，标准放宽一点，不要那么苛刻，哪怕干了容错率要增强，就哪怕他错了，哪怕他走了弯路没关系，你可以再试试，可以再来，我觉得可以宽容，可以宽容一点。
对，
很多人都是慢慢这样一步一步趟过来的，而且我也不是很赞成说你马上去站到那个光谱的最极端，因为最极端的那个点上去，因为你自己的路你没有这样躺过来一步一步走过来，你可能随时你都会翻车。
嗯，
有很多的毒，包括厌女的毒，我承认我身上肯定有，比如说木男啊、厌女啊等等，有很多的毒在里面，我要用我的一生我慢慢的消解。
嗯，
作为一个年长的女性或者有更多经验的女性，那么我就要向其他的女性来传递我的经验，我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是很必要很重要的。
对，
因为女性之间被割裂很久了，女人是单个的原子，她没有无法连成社会，女性没有公共权利，让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实践。
是的，
比如说获得经济权，就不是自己去赚钱，而是去管理经济，掌控生产资源的这样一个权利，还有一个是掌握政治的权利。
对，就是说当我们说什么就业权的时候，其实这是很误导的，真正掌握权利的人他不是说缺乏就业的权利，他是获得资源的权利，
不是他做蛋糕的权利，而是分蛋糕的权利。
对对对，就是说奴隶你也可以说他有就业权，但是这个业是什么，就是你最后你从这个业里面得到了什么，这才是关键。对，
所以他，我觉得父权他们发明爱情真的是也很天才啊，就这个搅屎棍啊，所以你看真正的搅屎棍你知道吗，就是能够把本来一件很容易讲清楚的事情，比如说哎，我要作为母亲第一权 权利。第一个，作为母亲的责任啊，你有责任从你能选择的里面选择最好的精子，这不但是你的权利还是你的责任，哎，但他把他搞混了。然后呢你是你的孩子生下来当然要跟你姓啊，他又把水搞混了，然后还加一个爱情进来，哇，那个水真是混得不能再混了。
对，讲到这个，我昨天晚上刚好和女性朋友一起在聊这个事情，就是在德国也有这样的女性，就是她们一辈子的事业其实啊就是实际上的事业，虽然他们不说，就是去捕获一个接一个的男人然后让他们养着，但是是非常可悲的，因为随着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哈，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点选择余地，到年龄大的时候，比如说你都50了60了你还在那儿努力的去取悦于男人，让自己不要显老，去获得一种所谓的天长地久的爱情，他其实他是把自己给骗了。因为我们见到了这样的例子嘛，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她认识这么一个德国上一代的女性，就她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她在这个过程之中她的心不断的碎掉，她不断的把幻想寄托在男人的所谓爱情上，而这又是一个男人编出来的一种神话，就是爱情就是一切，爱情就是什么浪漫爱就是你的一切，要爱一个男人跟他可以照顾你一辈子，这都是他编出来的神话，
虚假广告。
对，虚假广告，对，历史上最大骗局吧。他们就会让女性不断的在里面玩这个游戏进行自我欺骗，这个自我欺骗是比欺骗更可怕的事情，因为当你想要去破除这个泡沫的时候，你要破除的是自我的一部分，就是已经几十年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在你身上灌输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幻觉或者说是毒瘾，那么它的这种举步维艰就更难，所以可能从越小的时候让女孩子们意识到就是所谓的爱情神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泡沫，一种大骗局，是越好越有效的。
爱情是一个骗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容易去证明的。
对，
比如说他们会说就像你说的刚才那就是说金丝鸟型的这些女性，他们会渲染这些女性可以呢等于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然后获得财富，主要是财富，她获得权力的概率还是很低的。他获得财富然后会树立起这样的一个标杆，但实际上是有存在幸存者偏差的，却会把所有的女性都拉入到雌竞的陷阱当中，本身你是可以独自奔跑的，但是呢你却就被迫变成一个依附型的人，变成他人的依附。
对，而且你本来可以是和其他女性一起联手去管理或者说运营这个世界的，你本来可以去掌握分配权的，你们在一起联手是可以这样的，但当你去进入雌竞的时候，你就把自己跟其他你的潜在同盟给割裂了，然后你就进入一种在男人堆里就怎么说就很可怜，就属于一种被骗了进入一种骗局的那种人，然后他就会非常孤立，就一头羊跑到狼群里去找饭吃那种境地。
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模型造成的一个行为的偏差，因为事实上他只要眼睛睁开看一看，比如说历史上就是说权力和财富到达顶峰的男性，他身边的女人有几个有好下场？
对，
就算得到他的爱又如何？
对，
没有几个好死的。好，然后看看现在的，你看还至今仍然保留王室的那些王妃，生病的生病，抑郁的抑郁，得癌症的得癌症，对不对？有几个不痛苦的？那他们快乐吗？
对，
这个我们可以眼光放得宽广一点去看，而不是说去看那些经过大量的修饰的当中。我那个近一两年我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他们对爱情的描述我都感觉这该不会是来骗人吸毒的吧，因为什么人要就认知偏差呀，眼前发挥这个转圈圈啊，然后要晕倒啊等等，哇，这不是这个吸毒以后才会产生的症状、啊、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啊，就是说 来引诱别人来上当，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骗局到现在已经快绷不住了。嗯，《长相思》去年播放的时候呢，就还是爆款，然后到今年，哦，这个女人啊，在男人中间啊翻来覆去，从这个男人倒腾到那个男人，观众已经不买单了。
嗯，
而今年几个就是说歌颂爱情的这种片子，几乎没有一部不塌房的，就是没有一部不糊掉的，就大家已经不要看了爱情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哎，已经差不多了呢。经济下行对这件事情的刺激又很大，你看拜金女，
对，我觉得是因为这个。
以前至少还那个包包还要几万块一个包包，我现在连个奶茶都是了，我这个降级降得有点凶哦。
这个也是要感谢对手送人头啊。
脑子清醒，对手送过来除了人头不会有其他的。
对，但是你想啊，就是说如果他送的是一个比如说钻石戒指或者说是金项链，那他的这个诱惑力对很多女孩子来说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如果说连吃个饺子，上他家吃他妈包的八饺子，他都要记账的那种状况，那就对去除恋爱脑很有效。
最近的一个事情就是那50多岁的那个小姐姐开着车去旅行，然后她现在跟她老公离婚，他们其实连结婚证都没有领，然后她老公要钱。你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多少人可以看清楚。
对，那个叫什么苏敏，
就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就可以看清楚在性缘关系当中啊，你看他前半辈子在那里为他提供无偿劳动，做那么多的家务，还生孩子，还被打，要分开了还要给人家钱。那我觉得这一棒子打下去比我们女权博主在那里吼啊吼啊吼吼吼个半天有效多了。对。对。
嗯，余秀华也是啊，余秀华也是受了一辈子家暴，被剥削子宫，然后他出名了，还给了男人多少有100万没有，我忘了，好像有100万还是几十万。
纯女世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能够节约能源，就是女性不用去甄别好男人坏男人。
是的是的，所以如何去抵达母权的生活或者说小型，因为我们现在你刚才讲到说社会的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如何去重新夺回权利，在这一点上我想知道你的蓝图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走向一个母权社会的话，我们现在有哪些可做的事情。
哎呦，其实我们可做的事情，每个人可做的事情就是说，第一个，你不要乱结婚，你不要乱生孩子。女性自带非常强的力量，
对，
女性能够复制人啊，我就生我自己能够挑到最好的孩子，我条件不好我就不生，我不生孩子也是对人类负责，我起到了我作为一个准母亲的责任。我这里不是说不许你这样做，而是你要权衡利弊，以自己为中心，你权衡利弊，这件事情你值得还是不值得。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反婚反育的这个事情，我前不久才跟一位在一个很有名的国际机构里工作的一位女性聊了一下，然后这个女性，因为她就是一个反婚反育的这么一个女性哈，然后她是海马的听众，然后她主动跑过来跟我讲，她就说因为他们机构因为在全世界都还是有一定的，因为是个很大的金融机构，然后所以他们就设置了这么一个部门，就是推行在世界各国去推行推进女性权益的这样的工作，然后他就发现就是反婚反育，就是各国女性反婚反育，它是有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有改变女性境遇的潜在作用的。因为他比如说他去了日本，他去了印度，他去了东南亚，跟这些各国的政府啊还有这种大的企业啊去聊，里面就讲到说，因为现在各国女性反育，尤其是这一点，尤其是反育，还不只是反婚，就使得这些政府开始着急了，因为他们就在想说，我怎么能让女性重新开始生孩子？于是他们就来跟我们这个朋友他们的这个机构的这个部门去探讨说，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在工作之中给女性提供更多的便利，包括什么产假呀，还有生育扶持啊什么等等等等的政策，我们用什么样的政策，可行的政策可以来给女性提供更好的条件。所以 也就是说其实女性她集体的去反育，尤其是现在在当下的情况下，她对改变女性整体的权利状况是有帮助的，已经看出苗头了，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通过这种女性集体对社会施加压力的这个方式来获得好处的这个苗头了。虽然说我们还在很早的阶段，就还是很早，因为这些
我觉得眼光可以放远一点，价码抬高一点
对 眼光可以放远一点，对对对对对，就你不生它也是一种革命
因为男权其实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它要建立那么强的防护罩，就像那个软壳动物它要有那么强的一个外部的壳一样，因为它本身是没有复制和新生的能力的，它必须要通过捕获女性它才能够给它续命。所以女性就很简单，你不要乱生就好了，你而且你生了以后不要被别人抢走，
对，
你不要因为爱情啊，就是给你稍微给你点钱啊，你就把自己的孩子通通的放到别人的手里。母权的道路当中有一个跟公共政策有关系的一项是导致女性非意愿怀孕，这应不应该入刑的问题。
嗯，
我这个问题我想了蛮久的，就是从对人造成的伤害程度和深远程度来讲，导致他人非意愿怀孕这件事情是应该入刑的，
对，
应该按照故意伤害来量刑。如果说能够入刑，那么女性就是说很多人就不会被迫当妈，就会降低男性仗屌行凶的概率，因为他既然作恶而不用付任何代价，他为什么不多多益善？这个人性就
是
这样子，
就是他不会觉得他是恶。
因此我刚才说这个公共权利很重要，但是你看这个部分他没有立法，连提案都没有人提。
在欧洲已经实现了，就是好些欧洲国家里面，就是说如果你在没有经过女方同意的情况下偷偷去掉避孕套在女性体内视为强奸，这个法律虽然只是一小步啊，但是它已经有这样的法律了。
但在我们这里就用一个意外怀孕，然后把这件事情的作恶者隐藏，只剩下受害者，
对，就男性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他不受任何惩罚，
是，这就是特权嘛，就是说他可以不动，完全的去享受他的权利，是一点都不用折腾。而女人的一生就因为有这个男人的存在，他一生不断的折腾折腾折腾。
对，再回到母权这个议题上来，就是说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一些步骤，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步骤我觉得也很关键，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男权社会里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私有制这个东西，那私有制里面就意味着掌握财产是对于女性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在未来的母权社会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掉财产，比如说利用礼物经济这样的概念，这是我在读母权社会的书里面学到的很多新概念，但是在现当下的社会里面，要通向母权社会，女性必须要掌握她的私有财产。我觉得很具体的一点，关键的一点就是财产传女不传男，可能一代人这样的话，一代人下来其实就已经可以实现了母权社会。
如果强制冠母姓的话，传女不传男就很自然啊，这就冠母姓决定啊。
对，
如果女性能够说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跟我姓的，那就很糟。有些人就他没有跟家里人说，但是他生了孩子以后他孩子就跟他姓，哎，他老爸看到以后就默默的就把财产就给他了。而且我觉得女性与其去通过性缘关系去讨好一个男人来获得男人那边的财产，那你还不如在原生家庭里面去争取你原生家庭里的继承权。
小姐，你能不能具体的讲讲你的反 PUA 的这个过程？
我的问题是辞去那个有编制的那个工作，我是十来年前我辞了，我爸就是非常反对，一打电话怎么样，就是急吼吼的。我说你要么你改变你的态度，然后你可以见到我，如果你学不会好好说话，你给我闭嘴我就直接说，就什么难听讲什么说，你就放心大胆把你内心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而不要让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扎自己，没必要。
对，
你吵架的好处是你把心里的刀子都甩出去了，与其扎自己身上不如扎别人身上。
对，这是关键。
然后后来我爸就学乖了，而且我爸还有一点很厉害，他从来没有给我催过婚，他不敢就你多来几次以后你就知道，就是说你就知道谁厉害。
对，
你从另一个角度看，父母其实是在等待这个时机，他也希望孩子能够有主见， 还希望孩子的主意比他大，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一场避不开的战争，就是要看到底你的意志为主还是我的意志为主。我们一再的想要回避回避回避，没必要回避，你早一点青春期就把这场仗给打了，后面的仗就更好打了。就像我的话，我的人生，我要去哪里工作，我要报什么学校，然后到哪里读书，人生所有重大的事情我从来不跟我父母商量，我自己做决定。我去动手术干什么的，我还骗我妈说我说我那个要出差，然后手术做完了以后回来说，妈，我做了个手术。这样做了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被父母那边的事情给过多的牵绊，就我的事情我做主，然后呢过两年他们的事情也可以你做主。
对，徐小姐，我们之前呢其实录了一段关于通向母权社会，也所谓纯女社会，但是是一个母权社会的这个路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当然这个路径怎么样去做到，我们有说到一些，比如说大家随母姓，不要进入父权婚姻等等等等，就是局部的进行一些母权小规模的尝试，然后再慢慢慢慢的让他们连接起来去改变整个社会。那我想我们现在补充一段，就是关于我们怎么去想象这样的一个母权社会，就是如果说将来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女性，甚至不用做将来，就是在当下，比如我们在一个社群里面建立这么样的一个母权的框架，不管是从公共事务的决策，还有财产的分配、经济的形态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家庭里面的形态，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设想？
我觉得首先我们很缺乏这样的想象。我们大量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在讲述古代的，其实就是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是强行的把现代人的思维限制在古代的语境中。
对，
明明我们现在很多的物质啊，很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都可以是很现代的，但是我们对于人跟人的关系以及我们社群的想象都依然是接近古代，就是中古式的，就区别大一点，就是那个女的能够去工作，但工作依然在从事着那种工艺的工作。
对，就是等级制的，然后无效重复的垃圾工作，就是等级制又非常的森严，
没有去获得权利，没有得到那个 power。 所以应该是鼓励女孩子们去做更多更多的想象。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用母权这个词语非常好，它比母系要好。母系它其实是描述的是一个组织的一种框架，而母权其实对于大到个人小到社会，它把那个词语用在关键的节点上。
是这样的，母系在英文里面叫 matrilineal。Matrilineal 的意思仅仅就是说随母姓，它仅仅是一个姓氏继承的一个特点，但母权不一样，母权它是包括母系在内，但是它还包括女性掌握权力、女性分配资源等等等等，就是说母权的概念是比母系要更全面的。因为像有一些母系社会，它是虽然说是从母居随母姓，但是它的财产分配以及就是母亲的权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女性的权力没有那么大，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利，所以在母权社会里面真正的就是女性掌权。就是
这段历史的文化遗迹就是舅舅的权利吗？
对，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有商榷的，其实所谓的舅权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是文化考古学以及社会人类学的男权学者看到的一个表象。因为母系很多母权社会，它在发展过程之中它被父权社会所包围的时候，就出现了父权社会强行要求他们给予男性权利。也就是比如说像北美的印第安人，在欧洲殖民者后来也就是美国这些白人殖民者，他们会要求北美的那个易洛魁去让男性来跟他们打交道。易洛魁部落联盟呢本来是个母权社会，而当时因为整个北美它的这个贸易啊什么经商什么的就是已经被白人主宰了，所以那么当白人要求他们只能让男人出面去做生意的时候，母权部落就不得不让舅舅出面去做这个事情，也就慢慢的导致了母权的衰落。在中国的摩梭族我相信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他对外的事务全部是男的去打交道， 是因为他们要派出男性外交官去跟父权社会去打交道，因为这外部的男性他不尊重母权部落的领袖，所以导致所谓的这种外界对摩梭族认为他们是旧权，事实上舅舅没有权，他只有一个外交大使的这个不得不去做外交大使的这么一个赋予的权利。但家庭事务内部是由女性来共同决策的。
我的意思恰恰是你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自己来讲，这方面的思考其实也是刚刚开始的。
嗯，
我是在想，就既然是母权，其实就是从个体而言，就应该让整个社会里面每一个女性，甚至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为她预备好了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拥有的权利。第一个，你要了解你自身，就是说对自己身体有充分的了解，并且是跟上科学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了解，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应该开始。然后还有就是说破除爱情神话，就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说首先你喜欢一个人没有错，这不错，这没有错啊，你喜欢跟谁在一起玩，或者说你对谁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些都没有错。嗯，但是呢，所有的情感它都有开始有终结。
对，
就是关于爱情的这种心理学社会学这些的知识，这些的文化它应该被广泛的传播，不要把爱情描述成一种像神一样的存在。
嗯，
从而斩断就是女性的性缘关系中对男性产生的一种不可思议、不可描述以及不可持续的幻想。
嗯，对，
几乎每一个结了婚的女性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面都基本上都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因为之前神话中的许诺非但没有兑现，反而就直接变了脸色。
是的，
因此家庭里面肯定是要为孩子来预备，比如说这是一个女孩子，她可能成为母亲的人要为她预备知识装备、认知的装备，因为你就我认为母亲的责任是很大的，所以母亲是要拥有权利的，包括财产，然后包括自己的，从自己的身体开始，然后呢有她的财产，她的受教育，让她的眼界能够更加的开阔，她不仅仅她在身体上面把她变得更加强壮，而她当她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生育的时候，她也有权决定自己不生育，那像我这样我就决定我不生育。
嗯，对，
他在家庭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家庭是有母亲，有女性，有母亲，还有各种姨掌握家庭的权利，然后他们从来不会把他当作是以别人家的媳妇来培养，而是当作我们家的继承人来培养，我们自己家的继承人，你就是我们家的未来。
对对对，
用这样的方式来培养。那在学校里面的话呢，他不会听说什么因为你是女孩子所以你在某方面不行，相反他会说既然是女孩子，哎，没关系，你还可以多错几次不要紧，因为你有创生的能力啊，就是他的那个优秀会得到肯定和承认。
对，
他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认可，而更少的会遭受打击，而且他从来不会被人唱衰。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他被鼓励竞争，会被鼓励去抢夺有权力的位置，会被鼓励你要出风头，他会被鼓励做发起更多具有攻击性的事。那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教育呢就会很不一样，因为女孩子比较嚣张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小学阶段啊，到了初中。
对，
就他会从小训练女性去锻炼身体，擒拿格斗，然后会掌握枪支，然后这个社会是允许女性掌握枪支，
掌握武器。嗯，哦，对对对对，这个我要马上要推荐另一个基女播客叫 Female Political Strategy， 在 Spotify 上面有，可能海外的姐妹或者说国内比较有资源的姐妹可以去听一下。 Female Political Strategy 是由美国的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三位女性一起做的一个播客，它里面有两期节目特别值得听，一期叫做男人是否应该拥有钱，另一期叫做男人是否可以拥有 强支，三位女性在不同的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就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通过数据，通过现实的案例，最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就是男人不应该掌握钱，也不应该掌握武器，女性应该获得这个东西。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节目插播。
他是这样长大的，然后当他走在大街上面，大街上面这种广告上面到处都是一些中年女性老女人的形象，他们的面庞在大街小巷，在影视作品里面，这年长女性的脸，就是说接纳这个群体当中的年长者，是对于这整个的群体非常强大的鼓励和安慰。如果你的那个年长者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这对于大家来说多么沮丧啊！你要呈现出年长女性掌握权力，她充满智慧和力量，然后她在管理着大家，那么这个对于年幼的女性，她其实是榜样，会有很多很多女性的榜样出来，在各行各业各种的方式，用各种的力量来呈现出她们的特点。
当然也会有年轻女孩的形象，但是她应该是一个多样的，对吧？她应该是一个不同年龄、不同样貌、不同身材的女性都有。
对，年轻女孩子当她出现的时候，她身上所谓性的意味是非常少的，
对，
而更多的是她的力量、她的智慧、她的全能，
对，
还有呢，就是说她自己个人的一些魅力，
嗯。
而至于什么男性凝视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这些会被批判，如果出现有骚扰，或者说有言语的行为的骚扰，包括跟踪啊、偷拍啊行为的时候，会被整个的族群驱逐。
对对，
他是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下成长，女孩子爱剃光头就剃光头，爱剪什么发型剪什么发型，当然女性用来扮美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分配会大量的减少，
对，
因为他感觉不需要，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满足他心里自我实现的目标，
对，
就他不需要只通过美或者通过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他就是他自己，他可以很安稳的长大，不会有人去追问说你嫁人了没有，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就是催婚催育是不可想象的，比当街扒人内裤还要不可思议。而且他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制裁，他是属于强烈的侵犯个人隐私，他是一个非常冒犯的一个行为，因为你过度的介入了别人的私生活。就一个女性，她成为母亲和不成为母亲的决定同样重要，同样值得尊重。
嗯，对，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想稍微引入一下关于摩梭族的案例，以及这个德国最著名的这位母权研究专家，也就是海德，他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通往平等社会的道路》，是网上有资源，他里面讲了很详细的关于母权社会的这些设置，他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性关系、爱情、浪漫关系跟家庭之间的这个分离。他说浪漫爱的关系不应该在母权家庭之中出现，在摩梭族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在外面去找人一起，不管你是找男性的性伴侣还是女性性伴侣，就或者说不管是这个男性还是这个女性，他们是因为是从母居嘛，是跟母系家庭在一起长大，那么你母系家庭也可以是自己去组合的，它不一定非要是有血缘关系，但是它组合起来之后，它内部成员之间不应该有浪漫爱和性关系，因为浪漫爱和性关系它注定是一种基于性缘的排他，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一种关系，它会产生嫉妒、争夺，或者说是那种到时候产生厌弃，这个时候怎么办？然后你如果说一个家庭基于这样不稳定的一种浪漫关系，那它就会导致孩子在这个家庭环境里面非常的不安全，他会觉得不安全，这样的组合也很容易。所以你看人类社会现在绝大部分社会，只要女性地位稍微高一点，她离婚率就一定达到差不多一半，这就是因为浪漫爱关系本来就是 不稳定的一个关系，所以它不适合用来组成家庭。
本来这种情情爱爱它就是应该在家庭以外发生的，如果还要保持这种家庭这种组织关系的话，比如说你在外面你想跟谁怎么样就跟谁怎么样，那么至于你是什么样性别，谁在乎谁在乎去，就是说整个它不是一个社会议题，你觉得自己是你今天觉得自己是个猫，明天觉得自己是条蛇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你不要介入到整个家庭里面。
对对对，
浪漫爱的这件事情就从小他们就知道这种事情吃过就算，前面的还会有没有也没什么，就这个东西它的权重就不重要，就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在家庭之外你不要影响家庭里面的稳定，因为在母权的社会里面家庭其实核心的功能其实是育儿。
对，然后还有彼此照料。然后在这样的母权家庭里面，她因为女性在一起嘛，所以她是相互照料，就算有男性的后代她也不会有那种说不尊重女性的这种教育，他当他有不尊重女性的教育的时候，他一定会遭到这个应有的这个教导和训诫，所以他会有很多正向的引导和这个负面的反馈来共同的激励他向去追求，在母权社会里面常见的就是像一个母亲一样，就是海德在另一本书叫《母权社会》那一本书很大的一个鸿篇著作，它里面研究了世界各地的母权社会部落，现在的还有以前的，他发现比如说像在印尼的这个母权社会里面，男性最高的道德榜样就是像一个母亲一样，就是他们的标准，
就是骂娘不存在了，
对，
娘成为一种赞誉的词语，对不对？
对，
比如说这个你形容你这个人好，哎呀这个人仪态万方啊，仪是姨妈的仪，对不对？
是是，
就所有的跟女性相关的都成为赞美的语言，然后呢跟很有可能就是跟男性相关的东西会成为俚语，对，这个在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男性的道德会倾向于你能不能照顾好你的姐妹，能不能照顾好你的母亲， 对吧，让家里的女性成员能够感到顺心，感到舒适，为他们提供情绪家务的劳动，然后呢男性呢应该尽量在家里面不出门，
对，
因为你出门容易那个生事儿嘛，对不 对,
对，
然后家庭的评比都是说，哎，你这个家庭好，就是说你们家的那个男人特别懂事，就是说最佳兄弟，对吧？然后那个最佳的那个儿子，对吧？
对，对。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样的家庭的框架呢，它其实就是在，它就是一个迷你社会的演练，对吧？就是说扩展到社会层面上，它也是复制了家庭之中的权力框架，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组织它也是由女性来共同协商来管理和共同分配社区的资源，男性可以提供一些他们的意见和参照，
男性会成为一道优美的风景线，
对，没错，恢复到自然界的这个秩序，也就是雄性动物梳妆打扮
让男人变美
来取悦女性，
是的，让我们寻找回男性的美，属于男性的美，
找回男性的美，对，让男性去享受那种打扮的美美的那种快乐，对不对？
是的，然后找回男人的德性，
对，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会现在在父权社会之中会说打扮的美是我的权利，但是我们很少去想为什么男性没有去享受这样的权利，他们明明掌握更多的资源，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为什么他不去享受这样的打扮的美美的权利，所谓的权利？
因为这是父权社会唯一许可女性享有那么一丢丢，但是呢随便哪一阵风刮过来，哎，你就要不爱红妆爱武装，对吧？然后你就会遭受荡妇羞辱。
对，而且还有就是当你在这种就是说让自己在别人眼里看着很好看，花掉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产生焦虑以后，你就没有时间脑力或者说很少的时间脑力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也就是掌握核心资源核心权力的这种重要的事情，比如说
发展自我，
对，
还有社会性的发展，
对对，我的体能我的才能我的战斗力我的各方面的能力我的自由， 财富，
这就是唯三赌一，他把其他的可能性都给封掉，然后让你只去追求这一方面。然后你看，几乎在我们的文字里面，所有的东西，所有对女性的称赞都是称赞她的性魅力。
对，
但这个福气我觉得还是还给男人吧。
对，没错，你看自然界就是这样的嘛，自然界所有的雌性动物总体来说都是要比他们的雄性动物要朴实无华的多，他不会去取悦雄性。
母权社会它是会满大街具有女性的性器官的，比如说哎，我们这个阴蒂是隐秘而伟大，对吧？
对，
那个子宫它是一个永恒的宇宙，它就里面就是一个宇宙，人们会从宇会把这个子宫啊还有卵巢啊他们整个的系统看成把它神圣化，看成是一个属天的一个意象，然后你在各种各样的标志当中都可以看到它，人们看到任何有凹陷的有下沉的都看到，哇，你看像母亲一样，就会联想到母亲，这个时候就没有那种这种淫邪的念头，而是想到母亲的广阔，母亲的滋润。对，性被进化了，在母权社会性已经被进化了，因为性不再是需要去侵占另外一个人身体才会实现的一件事情。你看性为什么是被那么在那么长的人类社会里面它会被看成是淫荡啊等等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行为的肢体行为本身，而是它里面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犯，它构成的羞辱也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侵犯，而不是这个肢体意义本身。
是的，而且就是说为什么性它对一个社会，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性对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非常重要呢？事实上在男权社会，就是说男权社会抓住了这一点，然后他们把性，原来我们母权社会对女婴的崇拜，对乳房的崇拜，变成了一种阴茎崇拜。然后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父权心理学家，甚至把男性的性动力变成了一种驱动人类文明，所谓文明发展的一个
解释为
基本动力。但其实这都是一种男性他的就是非常狭隘的自恋，对，他非常狭隘的自恋带来的。然后当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也就是人的生产者，也就是女性，回归到他应有的权力地位上去的时候，他就一定是会，他一定是会有利于所有人的，
是，
对吧？他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设身处地的为所有人去考虑，所以这就意味着我
至少比
对
比那个
至少比男的强
更多的。那你看，就全球范围内，就那些国家投入在医疗啊。教育方面的，就是在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这个才大幅度提升的嘛。这就是母亲的力量，说白了就是母亲的力量，没有别的因素啊。
是的，是的，出于她生理的这些因素，她就是会更有这种全面考虑的更丰富的视角。就历史上我们有很多案例，就是为什么其实女性掌握权力的时候，往往即便在父权社会里，它也是更繁荣，更利于科技发展。
李隆基不就吃了武则天的红利吗？
对，武则天、吕后、邓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然后俄罗斯的凯瑟琳大帝，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案例。而且历史上总体来说，当女性当政的时候，至少国内它基本上都是更为和平。当然他们也会迫于社会男性的社会压力，或者说迫于周边的压力，他会去参与一些扩张的战争。比如凯瑟琳大帝时期，他就有很多这种扩张的战争。但是这也是一种因为女性没有彻底掌权，全世界还是在父权的掌握下才会出现的一种状况。然后我想问问水瑶姐，你对就是说在母权社会里面女性之间的利益的协商，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想？
女性之间的关系当然肯定会有冲突，而且会更复杂，但是不肮脏， 但是没有男人介入的时候那么的肮脏，那么女性之间也会有竞争啊，也会有权力的斗争啊。那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十几年前的那些电影上面，全都是那些老男人在那里争权夺利，大家不都还蛮 happy 的嘛？那么换成女性，不会更差，肯定不会比他们更差。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制度啊，它能够扛过男人的造，女性不会给他带来更多压力，这一点我很放心。甚至就是说，女性哪怕是斗争到了极点的话，她其实她的那种手段也不会更残忍。就从总体上面讲，因为她是一个创生者，她是个创生者，她的下手会有更多的怜悯，这个不能够拿个人拿来做比。但是呢，就是说从那个整体上面来看，你看女性哪怕被压迫到现在这个地步，你看他们不计利害的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还有就是说在当机立断做，在这种玻璃悬崖上面他们所做的这种决断来讲，他们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这个我不担心。
对，比如说现在美国大选里面就典型的玻璃悬崖的情况，就是民主党眼看着就要彻底完蛋了，然后于是就推出了哈里斯这个女性竞选人，然后一下子就忽然之间士气大振。哈里斯她作为一个自己没有孩子的一个女性，她有继女，她的丈夫原来两个跟前妻生的女孩子，然后她是继母嘛，但是对手就不断地说她是一个没有生孩子的一个女性，就用这个来攻击她。
太肮脏了你。
对，非常肮脏的手段。但哈里斯非常非常坚定地在维护家庭之中女性的利益，比如说她和拜登一起推出的，我相信一定是女性提出的这么一个家庭的一个保护的法案，就是说帮助更多的女性能够获得比如说像幼儿期的这个养育孩子的支持教育啊什么各方面的这些全套的这种思考，就是这种东西她一个女性就算她自己不生孩子她也是会非常自然的想到的，就是说要去保护女性孩子的利益。还有就是我认为女性之间她因为她没有雄性就是叫睾丸素的这种过度驱动，所以她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
搞死对方的欲望，
不理性的攻击， 对吧，我们的攻击都是很理性的，因为你看大多数暴力犯罪是由男性犯下的嘛，
会出现更多伟大的对手。
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有很多的那个内幕，有很多内幕其实是由女性把它揭发出来的，出于那个义愤，包括女记者啊等等，跟整体的女性整在社会上掌握的权力资源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比例是高乎男性整体的。
是的是的，是有过这样的统计的，女性的叫 whistleblower， 就是揭露内幕的，这些出于社会公益的动机去揭露内幕， 对这样的比例是更高的。
这个几乎没有人教她，这个几乎是潜藏在女性的本能当中，因为母亲对孩子就是要公正，就是说你跟任何一个妈妈说你偏心，妈妈都会很难过。
对对，
她可能她的难过她会以暴怒啊或者不承认啊等等方式表现出来，但她没有，就很少有妈妈会堂而皇之的说我就是偏心怎么着，没有。
对，
但是父亲就不一样，你不做出事情来我就是看不起你，哦，那就不一样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作品来歌颂女性之间的那种友谊，就是说打到死，但是呢他们之间有彼此非常尊重，在对方要跌落的时候恰恰是这个对手过来把他给接住，把他接住了培养好了继续打。
对，贾玲不是说嘛，他就是那个热辣滚烫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他说为什么我要去参加拳击赛，因为他就说拳击赛里面是唯一一个打得要死，就是双方打得很激烈但是过后要拥抱的这么一个运动，其实是非常符合女性的天然的状态。就是我们并不是没有攻击性和竞争的意愿，我们有，但是我们不是要把对方搞死，我们只是说这是我天性的一部分，我要去竞争，但是之后我们依然是作为对手的朋友和联盟。
然后当然会有更多的，就是除了这种对手的关系之外啊，
更多的是联盟，对，
更多的是联盟，而且他们会不断的展示出各种各样复杂的高级的联盟。
对，
然后女性的友谊会大放，就大放异在影视作品里面都在歌唱女性各种各样的友谊。
对，
什么跨年龄的、跨阶级的等等的啊，他女性之间的那个友谊，就是告诉人们女性是值得信赖的，就像妈妈值得信赖一样。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而且女性会非常自然的敏感的维护女性的利益，就像现在的男人们，就算他相互之间很敌视，他也会去集体维护男性的利益一样。这种敏感度啊，是需要掌握权力之后你才会有的。
教育还有那个就是说宣传，就是媒体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还有长辈女性的身体力行的示范，对吧？
对，就是说你的妈妈有没有自己的朋友，对吧？会不会跟自己的朋友去玩，就是其实在家庭里面其实是可以去操练的。
对，
但这个不要成为其他人的那个义务，因为当你拥有主体性以后，原来对你来说是义务的事情，在你的主体性的运作之下，它会变成你的权利。
对，
然后如果没有这个主体性，你的权利也会变成义务。最典型的就是生育，生育本来是女性的权利，
是
结果
变
成
了义务。
女性的义务。对，就我会去鼓励妈妈去找自己的朋友玩，鼓励她呢给自己找乐子，让自己能够过得开心一点，就讨自己喜欢。就你不要等着别人来讨你喜欢，你要讨自己喜欢。我也跟学生说，就你要多表扬自己，因为我发现现在的父母哪怕是中产阶级啊，他们在肯定孩子这上面还是很吝啬，就是说非常非常吝啬嘛，他不愿意去充分的去肯定孩子。因为我有一次跟一个小女孩问她，我说你最近一个星期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表扬你夸奖你啊，然后她就眼睛就热泪盈眶了。我然后呢，我等她那个情绪过去以后，我说那就有个小任务，你以后你每个星期你要夸，至少要夸奖自己五次。至少夸奖自己五次，肯定自己五次。我说不要等别人表扬自己，自己要先表扬自己。
嗯，真好。我觉得父权社会之所以它是如此的，所有的父权社会都是如此的僵硬，如此的苛刻，是因为男性的统治建立于对女性的苛刻和奴役之上。也就是说，父亲对母亲的奴役和苛刻、苛责以及甚至是暴力的压制，直接传导到了孩子身上。
他们只知道死亡的力量，不知道生命的力量。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害怕给予生命力量，因为他一旦把创生和维护生命当作最主要的目的，他就不得不拱手将权力让给女人，因为只有女人在这方面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只好夸大死亡的权力。就是我能够给你生杀，我能掌握你的死亡，他把我能掌握你的死亡置于我能给你生命之上，是因为他只有给你死亡的能力，他不能给你生。
对，母权社会他是会骨子里他会很轻松很自在，没有那么多的焦虑。
对，
因为你不需要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那个评判下面，你就是你自己。然后你不需要通过把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评价来当做镜子，因为是父权社会，它必须要设置这样的一种控制，它才能够控制那些人、驱逐那些人进入到去追男宝啊等等。就是说，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交出了自己很多的权利，而自己完全不自知。母权社会它是生机勃勃，但是骨子里是非常松弛的、非常放松自在的。
对，是的，
它不需要向任何人去证明我就是我。每一个孩子，没有被抛弃的孩子，而且不会有受虐待的孩子。
对，
没有人会有悲惨的童年。哇，你光是这一点就是一群幸福的小孩子诞生了。我的天哪。
对，而且少生胜生，对吧？它是一个跟自然要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像父权社会，它是不断的逼女人生出小奴隶来供爹来使用，
驱使。
然后母权社会，它生孩子是生一个是一个，它是因为我要尊重，我爱这个生命，我要尊重生命，我要把它延续下去，所以它不会过度的去生，因为女性她也要珍视自己的身体，她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不断的
哪怕照顾孩子，她也要有精力，她还有自己的人生。
对对，
她权衡利弊的时候，她付出的成本 包括机会成本是很高的。那么为什么父权社会会导致人口的泛滥？
对，导致生态失衡。
因为他不付代价就可以得到成果，他所以多多益善嘛。
对对，而且他根本不管你后代怎么样，他就想着他这辈子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下的这个环保主义者之中啊，成天说什么吃我不吃肉，我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总是不去提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就是减少人口出生率。地球80亿人太多了，
而且人类是属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一个人的存在是要消耗很多很多东西的。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搞环保搞这么大半个世纪都不去提降低出生率这个事情，它本身也是因为父权的障眼法让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然后你看吃素食者又70%是女性，就说女性永远在替男人擦屁股，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的受不了。而我觉得就最近让我比较鼓舞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美国现在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这位女性，她是第一个我看到第一个提出说，当我们投资清洁能源以及降低人口出生率，孩子们就能喝上清洁的水。她是第一个敢提出降低出生率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因为在父权社会里提出这个东西，全社会都会封杀你。但是现在我很高兴，就是说终于我们女性就是中女时代啊，挡不住的这种女性的觉醒，终于有这么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能够提出这个东西来了。母权社会它就是这样嘛，它就是最后在从个人层面上的这种权力的为关照，它一定会带来全社会的福祉。
而且女性掌权之后，孩子的成长它有更多的社会支持。
是的，
现在在父权世界里面啊，他是把最高消耗而低收益的事情都推给了女性，一个是养老，一个是育儿。
对，
那在母权的社会里面，那么整个的社会的财富和资源，它会向着育儿倾斜，也让人有尊严的老去。
嗯，对，是的。
而且你会发现，掌握生命的人，拥有生的能力的人，他能够在死亡的问题上面，他能够很豁达。我家里面我妈我姐都是一样的，都觉得就是说死了埋都不用埋，挫骨扬灰想撒哪撒哪来无所谓，而且也不害怕死亡。但是男的就不是啊。
对，男特别怕死，跟女的相比男的就是更怕死，
又怕疼又怕死。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这种懦弱这种恐惧投射到女人身上，就在他们的文学社会的这些叙述之中，就把女人描述为胆小怕死，但事实上最怕死的是男人。
那是他自己内心的恐惧。
是的，
他用自己的恐惧欲望来塑造女性。
是的，
其实他们笔下所塑造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然后呢那种莫名其妙歇斯底里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写照，而不是女人。就是说文学作品里面有太多的假女人。
对，
就是他们塑造出来。就是这个我之前在什么并不善良的我们里面我就讲到过，这里面的人物是他们塑造出来，他并不是女性本身。
嗯，
真实的女性不这样。
是的，我们其实看得到历史上那些特别勇敢的，真的就是不为粉身碎骨去维护公共利益的女性是非常之多，但是他们却不会被写入史书。在父权历史里他们没有一席之地。对，
将来会有一块无字碑纪念他，纪念他们。
对，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很多姑娘我在小红书啊什么上面会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他们在做挖掘工作。
很好，
这让我非常的振奋。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女性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女性史，在历史上被埋没的这些女性的历史，包括18世纪还是17世纪的一位西班牙公主，当时她就写了一个长文叫做《论男人》，然后她那个《论男人》里面的那些东西简直了，就是跟现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写的是一模一样。然后但是在当时她这样敢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其实他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他就窒息了。后来就是因为宗教迫害和这个生孩子，他就22岁就去世了。很多，所以非常勇敢的女性的历史上。
哇，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子吧。
对，我想最后再讲一下关于公共事务的决策。 公共事务的决策，比如说一个不管是一个社区还是一个国家，在母权社会里面，它是以一种大家一起去商议并达成共识的方法来得到的。就如果说一遍商议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再商议一遍。这个也是海德在他的母系社会构想里面根据对以往母权社会的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着急，不要用什么所谓的粗暴的效率压倒公平，我们要的是大家一起坐下来去商议，一轮商议不足，我们再商议一回。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日本的母权社会历史里面看到，而且到今天他们的社区依然是这样意识的。就是日本虽然现在很男权，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向西方学习他们的男权的政治框架，摒除了女王传统等等，出现了家庭妇女，但是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母权社会传统的。他们的天照大神跟我们的女娲一样是日本民族的创始者。然后日本的社区里面他们叫做 working the roots， 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日语叫什么，就是说从根部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社区里面大家一起聚会去商量公共事务，一轮谈不拢再谈一轮，然后再谈一轮，直到所有人谈拢为止。而这个东西也是海德对母权社会的一个想象，就是公共事务我们是大家通过商议，不断的商议来达成共识。
母权社会里没有那么多紧急的事情。
对，事实上很多紧急都是男权造就的，
他们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紧急的事情。但是母权社会里它的军事是高科技化的。
对，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话题。
军事很重要，高科技化的。
对，它很重要，因为母权社会在历史上最惨痛的一个经验就是它对军事的不重视。因为它本能的它就不想去杀灭其他的，去掠夺其他的部落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是想内部人民的福祉嘛。结果就导致很多母权，欧洲的母权社会，就是叫米诺斯文明，公元前2000多年的那个母权社会，反反复复被来自于中亚亚洲地区的父权部落入侵，以至于他们所有的男性的基因都被抹掉了，然后这些女性就被沦为了他们这些父权部落的附属者。我在去克里特岛看他们的博物馆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深切的这个感受，就是他们是真的不崇拜军事力量。因为比如说你那个时代的埃及，他就是法老对吧，然后他就法老坐在上面，一大堆奴隶带着锁链在走路，然后就是什么战斗啊什么武器啊这一类的这种崇拜。但是在克里特的皇宫当时就画的全是自然的美丽的花朵、海豚、贝壳、人们的欢愉，然后斗马，就是马术这些东西。然后克里特的武器当时是发现它就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就堆在那儿，也没有人管，好像可能就是外部来了蛮族，他就去大家随便抄起一个家伙就去打一下。而克里特的城是没有城墙的，他们那个整个城市是没有城墙没有壕沟，就是非常富裕的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这就导致了他们一代一代的就是慢慢的就被蛮族给灭掉。所以我想未来如果有母权社会，在这个方向上是一定需要引以为戒的，就是我们要有维护母权的必要的暴力的培养。
暴力就像内裤，你可以不给别人看但得穿，但得有
对对，这个比喻真是太精妙了
这是这几年我在想，其实父权他对女性的规训之一也是在女性面前，他会把女性拥有暴力当作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赞颂过哪个女，
对，
相反就是给我们指明了道路
他不让我们干什么。
其实暴力是暴力作为原权利，我们必须要，这个是必须要拥有的。
对，
我们拥有这个力量，但是我拥有它，同时我拥有掌控它的力量，我不会滥用。
对对对对，我们不会滥用。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补充到这儿。
补充了以后，我觉得对我的乳腺非常的友好，比较的通畅。
非常，
我看到了一个正常，比较正常的一个社会状态是怎么样的。
对对，我也是，我就谈到这个，我就非常的欢畅，就充满了希望。
理想，这个理想社会啊，对不对？人们可以很放松的生活。
对，而且它可以通过我们当下做一些事情就可以达到某一种改变，我可以在我的家庭内部去达到这个，或跟我朋友关系或怎么样的，我都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包括我对我自己的孩子，这都是很现实的，我们可以从个人生活之中去进行改变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但是我们前提是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方向，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想象，不要永远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个美好的社会总是有男人在掌权，我们可以说 no， 我们需要女性来掌权，
就是我们不断要去想象女性掌握权力，掌握更多的权力会怎样，然后我们在很多的那个看书啊等等，我们看到归结到就是这个归因是很重要的，就是有很多所谓的悲剧其实恰恰就是女性没有掌握权力而导致的，嗯，然后其他什么封建社会等等这些都是虚的，都是没有，就是说你这样归因它不会让你找到真正的办法，这个也是它让你这样归因的原因，但是你一旦有了正确的归因，那么你很容易就找到合理的办法，它不一定能够所有的问题都找到办法，但是能够找到离办法最近的那条路。
对，是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的讨论，你可以跟多找几个姐妹哦，来多聊聊，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是不一样。
现在我就是在做系统的母权研究，而且这次海马大会叫做想象我们的社会，它其实想就是归根结底是想要想象母权社会的，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个大会来开启下一阶段我们海马姐妹们共同的启发吧，或者就是说努力的方向吧。好嘞，谢谢水瑶姐。
好，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高兴跟大家聊这么久。好，拜拜。
谢谢，再见。
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启发或者帮助。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款，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很荣幸与大家同行。